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利未记》第五、第六章。我们先来看一出圣经，《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七、二十八节。当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问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的时候？”主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呢？”二十七节，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在主耶稣跟这一个律法师的对话中，这一个律法师问的问题是：“我该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如果要问你怎么样行才能赚得永生，主耶稣就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什么呢？”如果把十条诫命的十句话一一的都讲一遍，有些太长。为此，这一个律法师就以十诫的总纲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么他这样的回答到底正确不正确呢？二十八节，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如何靠自己赚的永生，那就是完完全全的遵行律法。实际上，这个命令是上帝起初照着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人亚当在伊甸园里的时候，神所给亚当的，也是给全人类的。这一个命令就包含在行为之约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一个行为之约，它字面意思的背后所反映的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当你这样行，你就赚得永生。但是亚当他不但没有这样行赚得永生，反而犯了律法所禁止的，赚得了永死。前面我们讲过，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所赚得的死亡至少包含三层含义，那就是就其内在属灵的生命来讲，在他决定吃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时候，那起初被造的原有的如同闺蜜般的生命的关系立刻中断了。第二，他的肉体从吃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那一刻起，也就开始渐渐进入死亡。第三，将来从死里复活，身体灵魂都要进入到永远的灭亡中。所以当他违背了行为之约，不仅仅失去了赚得永生的机会，并且丧失了起初被造的时候原有的义，并且还赚得了死亡。今天在我们读利未记一到六章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五忌，这五忌跟这一个诫命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单单的看五忌，就不能够有精确的理解，但是如果把它与行为之约联系起来，就可以知道这五忌为什么上帝是如此的吩咐，以及制定这五忌的条例。既然主耶稣说这一个律法师回答得好，因为这是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给人的一个命令，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样行就赚得永生。而这句话既是十条诫命的总纲，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内心的那一个道德法的精义。但是这句话每一个字又是指着什么意思讲的呢？我们需要简单的做一点分析。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是带着偏见，而是带着忠于上帝以及忠于他的话这样的心态来看圣经的话，我们就应当冷静的、仔细的去思想圣经的意思。尤其是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七节，既然它是十条诫命的总纲，那就说明总纲当中的每一个字都包含着很深的含义。这里提到了五点，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提到了五点。但我们平时读圣经的时候，因为不是那么特别的留意，往往说这一节经文提到的是四点，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实际上爱主也是其中的一项，总共有五个词，心、性、力、意、爱这五个词。那么这五个词究其这一个字的本身的意思是指什么说的呢？尽心，这里的心如果简单的解释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新约的圣徒常常会这么说，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心成了圣灵的殿。这个地方所说的尽心的心，就是指着圣灵如果住在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的心里，就是指着这个心说的。所以这个心不是指心脏，也不是指着人有一颗心愿，而是指着在人生命最深处的一个部位。没有什么地方比这一个部位更深入，更具有统领全人的一个功能。所以这个尽心的心可以被看作是人里面的最高机构，最高指挥所，所有一切的功能都由这一个心而发。当说到尽心的时候，实际上这一个心就已经涵盖了整个人在内，不过它的侧重点是侧重于人最内在的属灵生命的那一个心说的。对一个重生的人来讲，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就是指着这个地方，因为圣灵占据了这一个最高指挥所，那就等于占领了或者控制了掌管了人里面最深处最重要的一个部位。那相反，对于一个还仍然活在罪中的人，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2:2所说的，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意思是一个还仍然活在罪中的人，邪灵就运行在心中那一个部位。所以当律法说你要尽心，意思就是指着人最内在的属灵生命的，或者说最内在的那一个灵体的心，是指着那个部位讲的。第二个词尽性，这一个尽性的性原文呢是指着性命，就是指着肉体的性命。就像人可以活着，可以动，可以吃，可以喝，死了就不会动，不会吃，不会喝，那就说明人活着的时候是有生命的，或者说有性命的。那不仅人有这样的性命，动物也有这样的性命，所以这一个性命就是指着肉体的性命。如果把尽心、尽性这两个词叠加起来，意思就是一个人除了外在的肉体的部分，这样一个有性命的活人，除此之外，在他看得见的这一个肉体内，还有一个属灵的生命，而内在的那一个属灵的生命的最核心的部位就是心灵，就是我刚才所讲的重生的人圣灵所要居住的那个部位。如果说尽心尽性，那意思就是指着这个人不论从最内在的属灵部分灵体，还是较外在的肉体部分，当律法说尽心尽性，那意思就是指着这一个人既要尽最内在的属灵生命的全部，又要尽外在肉体生命的全部，叫做尽心尽性。然后后面这三个词尽意尽力爱主，其实是指着内在属灵生命的三个功用，以及外在肉体生命的三个功用。所以尽意尽力爱主这三个方面是指着三大功用讲的。为什么说是三大功用呢？比如说当你这个人的外在肢体手脚做一些事的时候，他的力气是来自于肉体的意愿，不论你这个意愿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手脚运作都有肉体的意愿所支配。有些是自己主动甘愿的献上自己的手脚去做事，而有些时候是被动无奈的被逼的，那也把自己的手脚献上去行动。但是不论你的手脚行动背后的原因是主动还是被动，至少让我们看到两个方面，一是外在可见的肢体的活动，二是肉眼看不见的这肢体活动背后是有一个意愿。在这两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不仅仅人是这样，动物也是这样， 它都有外在肢体的活动以及它内在的肉眼不可见的一个意愿。比如当一个狗在往一个方向走的时候，这是它自己主动的意愿。但是当我们抄起棍子来打这个狗的时候，这一个狗是被动的掉头向自己不愿意去的一个方向而逃。如果你把手中的棍子放下，它会再次掉过头来向着自己主动愿意去的方向而走。这就说明动物本身也有外在肉体活动的现象以及肉眼不可见的意愿。但是动物和人有一个最大的差别，那就是动物没有判断道德性的能力。比如说狗可以判断向哪个方向去，但它对一件道德的事情却不能判断该这样做还是那样做。然而人除了外在可见的肢体的活动以及肉眼不可见的意愿，还有一个比这不可见的意愿更深的一层意思，那就是人的意志力。在他的意志里可以对道德是非做出判断，并且做出行动的选择。这样我们就把尽力的这个力就看到三层含义，一个是外在肢体的活动，一个是肉体的意愿，以及内在属灵生命的对道德性的意志力的抉择。这是尽力。如果尽心尽性包含着肉体的部分以及内在属灵生命的部分，那么尽力你应当尽这三个层面的力才叫尽力。尽意呢也是一样，这里的意在原文当中应该是指着理解力方面的。如果我们把一个人解剖了，你可以看到人的脑颅里有大脑小脑，当大脑小脑出现了问题，这一个人就成为植物人，不能够理解，不能够记忆，就变得魂之不清。但是我们知道每个人的大脑功能是一样的，但是理解力记忆力却不相同。我们把这一个理解力记忆力等等如果用一个词来涵盖的话，比如说聪明，也就是说每一个正常人的大脑你用仪器去检查的时候，两个具有正常功能的大脑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大脑所反映的背后的聪明是不一样的。这就说明聪明跟大脑是有区别的，大脑只不过是把人的内在的聪明思维反映出来。这一个大脑以及内在的聪明这两个部分通通的都可以看作是肉体部分。然而人还有最内在的与动物不同的在理解力方面，那就是人是有理性的活物。比如我们在看一朵花的时候，你不仅仅可以看到花的美丽，你还可以理解到花背后的生命法则。当我们吃一个水果的时候，不仅仅能够尝到水果的味道，那我们还可以理解这一个水果里面所包含的营养。但动物仅仅知道它的口感，它的味道。很多动物，就比如狗，它的嗅觉很有可能比人在这一方面更发达，因为这是上帝赐予不同的动物而有的独特的本能。但是动物千篇一律，有一个共同的原则，那就是它不具有对那些抽象的智慧啊、善恶啊，不具有对这些事情的理解。然而人却有这一方面的理解力。所以在尽意这一个意也包含着三个层面，一是最内在的，也就是对是非善恶的理解，智慧的理解，有这样的能力。而在肉体方面也有自身的聪明，有时候称这一个聪明叫做天赋，也是生来的。另外还有一个可见的大脑，那这样理解力是透过聪明反映出来，聪明是透过大脑反映出来。尽力呢是最内在的属灵生命的意志力透过意愿反映出来，而意愿透过人的外在肢体反映出来。最后一个词爱主，这一个爱呢它是情感方面的，在情感方面也有三个层面，一个是最内在的，你可以爱公义、爱圣洁、爱良善，这样的爱动物就不具备，而人可以爱这些跟神的本体有关的属性。 除此之外，人像动物一样，他还可以从内心里有感情的交流。就比方说鸟类都是一对一对的，如果死了一个，另外一个他就不娶不嫁，只等到死。也就是在动物身上可以看到他们也有爱的表达，几乎所有的动物都爱自己的宝宝。那么这一种天赋的爱，但并不能够使它上升到可以爱公义、爱圣洁、爱良善，然而唯独人具有这样的爱。所以对人来讲，那最内在的爱公义、爱圣洁、爱良善的爱是透过肉体的爱反映出来，而这肉体的爱是透过外在肢体的活动反映出来。就比如两个人谈恋爱，当他有了爱之后，他就牵手、拥抱、接吻，可以把那内在的肉体的爱表达出来。这样我就把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这五个词做了简单的解释，然后我们再做一点总结。尽心尽性把这两个词叠加起来，就是指着这个全人，以使外在看得见的肉体的部分以他的生命为代表，另外一个是在肉体生命里还有一个属灵的生命。这个叠加的人他有三大功能，这三大功能就是尽意理性方面的，尽力意志方面的，爱主情感方面的。那我讲这一个跟五忌有什么关系呢？既然神起初造人的时候给人的命令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当你这样行就赚得永生。既然亚当失败了，那么我们成为一个罪人，就死在了罪恶过犯之中。而主耶稣基督他要拯救我们，他一方面是要为我们在亚当里堕落所犯的原罪，以及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所犯的本罪，担当我们这所有的罪，满足天父对罪人公义的要求，所以他就替我们这所有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仅仅是除掉罪，代替我们死是我们这有罪的因着与他联合成为无罪的。但是你是无罪的不等于你是有义的，因此主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担当我们的罪死，他也为我们完完全全遵行了律法，把他应得的义赐给我们。这一个完完全全该如何理解呢？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路加福音10章27节，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这样的遵行律法。主耶稣基督他完全的遵行律法，如何来形容来描述呢？律法的总纲就是最好的话语。他从道成肉身，直到他钉在十字架上，他在人的地位中一生完完全全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这样的遵行律法。他把他这样遵行律法所成全的义要算给我们，而我们的罪如何算给他呢？也就是借着与主联合，我们所有的罪就归给了他，他就担当我们的罪钉十字架。然而他也把他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这样遵行律法应得的义算给我们。可是这样救赎的奥秘，在基督道成肉身之前，在礼仪律的预表的影子当中，如何来言说这奥秘呢？在我们讲道的时候，往往对于那难以言说的就用一个比喻来讲，可是对于上帝，他不是在用比喻给我们讲，乃是用一个真实的行动来启示这样的奥秘。因此在这五忌当中，我们先不说素忌，就说燔忌、平安忌、赎罪忌。在这三个忌当中，你有没有注意到，不论是燔忌当中提到的公牛、公羊，还是平安忌里面提到的牛、羊，以及赎罪记里面提到的公牛犊、公山羊、母山羊等等，也就是每一个记里面所提到的祭物，它都有一个要求，就是无残疾，因为是要用这个祭物来预表基督的，所以叫做无残疾的。第二方面，有没有注意到献祭的时候，他要求献祭的人把祭物准备好之后就按手在祭物的头上， 那意思就是把我们的罪归给这一个动物。在燔祭、平安祭、赎罪祭都有提到要按手，意思是把罪归给他。那这样这一个牛羊这些祭物就代替这个罪人受死，所以在祭坛旁宰杀流血，如果把这一个祭物宰杀流血，完完全全舍去了他自己的性命，那就等于是尽兴。然后这一个尽兴还不够，你如何能够看到他最内在呢？因此就吩咐把祭物切成筷子，又说把他的头、脂油还有脏腑等等就烧在坛上。大家想一想，在我们刚才提到人的时候，这外在的部分都是容易讲的，那就其内在的，比如你爱妻子，你这个爱到底在哪里爱呢？人经常会这么说，你把你的爱拿出来给我看一看。如何能够把这个爱拿出来呢？是不是透过外在的行动生活来表现的？可有时候对方不相信，说你是在骗他，那这个人往往解释说，我巴不得把我的心掏出来给你看看，但实际上你就算是拿刀开膛把心脏拿出来，也看不到你是如何爱他的。因此到底人的这一个爱是在人的哪一个部位呢？这一个聪明是在人里面的什么地方呢？虽然我们说不清楚它到底在人里面哪个地方，但是大家都相信在我们人里面这些东西都是有的。那现在神既然吩咐把这些祭物杀了，因为他的生命就在血中，所以把血就洒在祭坛旁，表明他实实在在的是尽兴，然后就把他的五脏六腑都拿出来洗了，放在祭坛上烧了。如果我们先不要去注意细节，单单的去想这一件事情，是不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来？不管你的聪明在哪里，你的爱在哪里，如果把你里面的这五脏六腑都拿出来洗了，放在坛上烧了，这足以说明这一个动物已经是在为我们的罪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完成它预表性的任务。然而动物总归是动物，它不是主动甘愿的，它也没有对神的爱，乃是用这一些动作来把那属灵的奥秘演说出来。它所预表的那真正的祭物就是主耶稣基督，当他钉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乃是甘愿的顺服父神，道成肉身，担当我们所有一切的罪，为了我们的罪作为祭物，在十字架这一个祭坛上将自己献于上帝。正如使徒约翰所讲的，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而预表基督的这些祭物，它并不能够除去人的罪，他只是借着献祭来言说预表基督的奥秘。正如彼得前书一章十九节所说，我们的罪得赦免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在他挂在木头上的那一刻已经完完全全地彰显了他就是那一位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并且为爱神而爱了他的百姓。如何把基督这样的爱表明出来呢？就用了燔祭、平安祭、赎罪祭，把基督福音的奥秘在礼仪律中表明出来。通常我们一说到献祭的时候，都会把祭跟挂在木头上十字架上的基督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是对的。不过这还不是全部，因为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只是担当了我们的罪，除掉我们的罪。他是如何为我们行的义的呢？就像素祭所预表的，因为先素祭所用的祭物，那就是细面、油、盐、饼以及出手之物，像麦穗等等。有时候中国人说话也会这么表达，你们不单单要结婚，结婚后还要柴米油盐的过日子，就把这一个平常的生活用柴米油盐来表达。那么先素祭的时候所用的几乎就是这些柴米油盐，这些东西就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他一生那看 看上去似乎不起眼的生活，和平常人一样过着一个平常的正常的生活。然而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那平常的生活当中，却是完完全全的行了公义，完完全全的遵行了神在律法中所吩咐的。因此把这一个素祭与燔祭、平安祭、赎罪祭放在一起的时候，就不仅仅让我们看到了基督作为被杀的羔羊，担当了我们的罪，钉在了十字架上，除掉罪，同时他也把他一生完完全全遵行律法的义也归给我们。而赎前祭所表达的就是他不仅仅为我们除掉罪，他也为我们偿还了一切的罪债。主耶稣基督不单单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为我们赎罪，同时他也替我们偿还了罪债。所以如果我们把起初上帝造人给亚当所立的行为之约，看到人本来应该做什么，实际做了什么，与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代表，我们的元首，他替我们做了什么，把这两个方面加以对比，那你就应该知道，如果在礼仪律的五祭当中，如何将主耶稣基督那救恩的奥秘表明出来，当你这样去思想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这五祭的每一祭，它的吩咐，它的要求都是那么样的奇妙。盼望上帝能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看到这律法中的奇妙。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感谢你是如此爱我们，能够借着圣经，借着礼仪律，借着五祭，来向我们启示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救赎的奥秘。爱我们的天父，求你借着那真理的圣灵来光照我们，使我们明白你律法中的奇妙，引领我们每一个人明白真理，进入真理，也使我们行走在真理中，成为你的见证。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利未记》第七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